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先一起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领导我们，就像你的慈爱领导我们一样。主啊，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走真理的道路，走生命的道路。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能看见，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你亲自啊为我们来开启。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啊，我们真的谦卑顺服的来学习，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那美好的实际。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从今天开始哈，我们就要进入学习提摩太前书的这个主日信息的系列。其实回顾从2022年西半教会重新出发以来哈，我们已经在主日的信息当中一起学习了几卷书啊，有以弗所书、归回重建系列当中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及我们刚刚结束的哥林多前书。那这一系列的学习编排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内在的连接递进的关系。还是在2022年的2月20日啊，我记得那也是我们西盼教会第一次在这个堂址开始敬拜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我们是以弗所书啊这个系列的第一篇讲道。我们颂赞我们的神啊，真是信实的神，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啊。圣经上说，在耶和华的山上神必有预备。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来体验神是如何来为我们预备。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其实远不只是一个这样的堂址而已，也远不只是西盼教会这样一个不断的成长发展的地方教会而已。更重要的是神预备的救赎的恩典，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基督徒的身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要像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透过以弗所书的学习，就是要将我们的信仰追求要时刻的调整，时刻的定位在明白遵循神的旨意这个不变的目标上。那神在他的所有儿女身上呢，是有一个永世不变的心意，就是要让众儿女在生命当中实现与基督生命的合一啊，实现在基督里的那个合一。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合一，我们才能够活出在基督身体里的教会中的合一啊，也才能活出在基督生命里的教会中弟兄姐妹相互之间的合一。那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心意上来，以神的心意来具体的引导我们信仰的回归和重建。西米记就教导我们，归回重建的这个路并不容易走，因为一些过去的已经建立起来的观念要被改变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们要有很多的挑战要去面对啊，我们也有很多的偏差要被一点一点的纠正。所以在这两卷书的学习当中，我们就是以史为鉴，更是要以神的话语来为标杆，来重新的调整我们很多的观念啊，包括信仰的观念、侍奉的观念、教会治理的观念等等各个方面，从而可以带领我们能够走在这个归回重建的正确的道路上。好，那现在我们明白神的在教会当中的心意，我们也建立归回重建的这样一个理念之后呢，我们就要在我们具体的信仰生活的当中，我们来实践，我们来成长。那哥林多前书就是通过在教会当中我们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带领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操练和成长。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学习当中啊，我们会有很多挑战，但是在生命的操练当中啊，那个挑战 会更大。啊，特别是我们怎样能够以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来省察，在我们现实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会直接面对的很多具体的问题。那这其中会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当然也会有别人的问题。而所有的这些问题的属灵的诊断啊，或者要按照神的话语给出的那个属灵的解决方案，那这些都离不开哥林多前书所宣扬的那个主题，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生命的实践的当中，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经历，在面对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长大成熟。那这也是所有弟兄姐妹在个人属灵生命成长当中的啊，必须要走的那个必经之路。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在这几年当中陆续的来到西番教会，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在我们教会的 YouTube 那个频道啊，还有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可以回顾我们以前这几年来这些系列的讲台信息啊，可能呢也会对我们西番教会的圣经教导这样的一条主线呢啊，可能帮助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提摩太前书的学习了。那这一卷书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加明确清晰的带领，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在教会这个神为我们特别打造的属灵的家中来成长。教会呢是神的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那作为家里的人，我们每个成员也都要为这个家的建造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怎么贡献？这个贡献不是以我们在其中做了多少具体的事情来衡量，而是我们应当以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来加入到教会的建造当中。所以我们要以效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生命为根基，才能够真正将保罗关于一个健康教会的教导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当中真正的把它活出来啊，要让我们的教会真正活出那个健康的样子。那现在西番教会进入了 organize 的阶段啊，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地方教会的治理架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习提摩太前书当中很多关于如何建造治理教会的教导啊，我想也可谓是正当其时。我们先来对提摩太前书有一些背景的了解。那这一卷书所要针对的情况是一个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教会，正在受到一些错谬的教训观念给教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困扰。那保罗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差遣提摩太到那里带领教会，让他重申使徒所传的福音，来纠正教会中各种各样不受约束的行为，在教会中要维持有力的领导，注意祷告以及在有秩序的敬拜的这些其他的方面，从而在教会当中要建立起会众应当清楚而且愿意服从效法的属灵规范。那提摩太工作的这个教会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那个地方是一个异教思想观念的汇集之地 也是偶像崇拜之都啊，那里有个著名的亚底米神庙啊，那是号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在当时的神的崇拜在以弗所是占绝对的中心地位。我一次我们旅游到那个维也纳啊，在那个维也纳的那个王宫，它呢现在当然都是开成博物馆，它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厅，就是专门是以弗所遗址的 一些考古的发现的一个展厅，很大的一个展厅，那里边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就是从以弗所啊那个地方发掘出来的那些当时的这个算是文物吧，展览。那你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这个亚底米神庙的啊，在那个亚底米神庙的遗址上发掘出来的啊，给我特别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看到那个亚底米神的那个用银做的啊，银子做的那个偶像啊，还有他的那像佛龛之类的。那这个我们大家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啊，讲到以弗所教会的那个产生的那个风波，大概我们都有印象啊。那里面据说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啊，他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用银这个用银子做的各种偶像的这个行业，他是大概是个里面的一个带领人物啊，很擅长啊，所以我他是多人起来来挑战这个保罗在那里传福音，所以我还看着那个小银像，因为是银的，但是现在因为时间长都变成黑颜色的哈。我看我想这是不是那个迪米丢做的？发掘出来的这个，你从那里你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真的实在是一个偶像崇拜特别盛行的地方。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保罗会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会说，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有宽大有功效的福音大门在那里敞开，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啊，反对的人不但很多还很强啊。那这是以弗所教会当时所面临的外部的情况。那从内部情况来说，这个教会本身也很不稳定。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呢，知道保罗在他描述最后一次与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会面，当时保罗就警告说会有假教师进入到教会当中来传讲错误的福音信息，他说也会有教会内部的人兴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会众去跟从他们。那么你在当时读这一段时候，你好像保罗说的话呢像是一个以一种预言的方式来讲啊，但是其实那也很可能是对于保罗来说当时他已经察觉到的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开始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苗头啊，他对此提出的警戒。但是后来呢，这个事实也证明，当这些事件一步步的发展啊，发展到写提摩太书的这个前书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对以弗所教会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所以保罗就特别指导提摩太和愿意接受保罗教导的这批同工们，告诫他们，你们必须要在教会当中要树立正确的属灵风气，一定要建立良好的属灵规范，坚守真理，警惕和防范各种错误观念对教会的不良影响。那么要做到这一切呢，对于提摩太和那些同工来讲，他们不是要靠血气了，而是要本着效法定十字架生命的奉献和勇气，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为教会守望持守纯正信仰的见证。那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啊，那些反对保罗和提摩太的带领和教导的人，其实在教会当中还是蛮有影响的。保罗还特别点出了其中的一些人的名字啊，像须弥乃啊和亚历山大。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料我们去知道说那这些人到底他做了什么啊？他具体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影响已经存在于教会当中的当时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各个层面和一些不同的团体的当中。那影响的结果就是给以弗所教会带来了分裂和纷争，而这样的影响他在最初都是从一些错误的观念的传播开始的。因此当保罗和提摩太 他们和提摩太去讲述说这个教会的建造和治理的时候，保罗最先强调要把握的啊，也可以说是作为教会带领者的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救恩真道的教导，并且要勇敢的去防范和抵制错误的信仰观念和教会治理观念对会众产生的不良影响。好，这大概是关于提摩太前书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当时的教会的背景。好，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看保罗是如何教导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名，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那保罗一开始呢和其他几封书信也是差不多啊，就是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基督耶稣的使徒。那这个确认就是要说明这封书信的教导它是拥有使徒的权威，或者说从基督而来的权威。那这是针对当时教会中的同工带领团队，就提醒他们正确的信仰是从神透过使徒和先知所传递的话语而来的。那我们保罗呢是被基督差遣的人，在教会生活中的所有的教导和事工上他都肩负起最终裁决判断的义务和权利。那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使徒的权柄和地位，所以他可以要求以弗所教会的同工贵众要尊重并支持他所差派的提摩太在当时教会当中开展的各项事工。那就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提摩太而不是其他的人呢？保罗说提摩太是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保罗见证提摩太是有信心的啊，是愿意以真正献身的态度来服侍的。当他用到真儿子啊，也显得国内有些一说什么一看出那个态度就看出是真儿子是假儿子啊，啊我想真儿子我们其实都明白它的含义是什么啊，真儿子在信仰的保罗在这使用的时候，其实在这里他相对应的其实就不是那些靠着血缘靠着关系靠着资历靠着能力而获得的地位。真儿子地位不是靠这个获得的，而是因为什么？保罗说得很清楚，信主啊，就是有真实的对基督的共同信仰。那所以呢他就可以受保罗的指派在教会当中执掌属灵的权柄。那这也同样呢是在现在的教会当中，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要建立属灵带领团队，我们一定要清楚的那个根基是什么。建立属灵带领团队的根基就是属灵生命的根基，是要愿意做主的真儿子啊，是愿意为了主为了教会而摆上自己的啊，那种纯洁的没有掺杂的信仰和侍奉。那只有这样的属灵生命才是能够在将来的具体的教会治理当中来实现主的心意和规范的可靠的保证。好，无论是说保罗的真儿子还是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讲过的真以色列人啊，强调的其实都是那个真字。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侍奉所要看重所要持守所要赞许的也无非就是一个真字啊，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行动看内心，无论如何反正我们想要看到的没有什么是比这个真字更加宝贵的。三到四节，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保罗写信，那吩咐作为传道人的提摩太，啊，这是他的吩咐。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呢，其实并不是局限于啊，保罗就跟提摩太具体说你应该做这样，你要做那样啊，不只局限于这样的一个范围，而是保罗要阐明作为一个教会的建造和治理，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个规范和样式，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换句话说呢，神家的教会就应当有神家的教会应当有的规矩，而不是说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人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那是不行的。这些规矩不只是作为传道人的提摩太，也包括所有的教会的同工，也包括教会当中所有的会众，都应该在这个教会的建造的当中要充分认识，而且严格遵守。那保罗所提到的第一个规范，就是在教会当中要传讲正确的福音信息。其实我们现在的也可以了解的哈，任何一个在信仰上他是认真追求的教会，他们都很强调这一点啊，都会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我们宣道会哈，我们宣道会系统也是要求讲台的管理要由教会当中经过考核啊，经过区会经过总会这样考核，持有牧养教导的 license 啊，就是那个叫许可证吧啊，要由这样的人来管理。那这样一个要求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圣经当中的教导来做，为了更好的把握讲台教导的正确方向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于保罗差派提摩太到以弗所教会，也就是要加强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当中宣讲正确的福音信息的管控，要禁止那些传讲错误信息不造就信徒生命的人对教会所带来的误导和伤害。那保罗的嘱咐，我们去看他具体的内容啊，更确切的说，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发布了两项禁令。这些禁令呢，都是针对他在这个刚才的经文当中所说的那几个人的啊。那很显然，那几个人就是在教会的内部经常发表言论并且有影响力的一些人。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禁令，因为我们并不在那个教会的当中，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段经文？是因为这一段经文它也体现出了在一个按照神的规范来建立的教会当中所应当持守的属灵原则，也是普遍的属灵原则。好，这两项禁令，第一项禁令是不可传异教。那既然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啊，包括我们刚才这里边讲到的提到了几个人，那我们想他们既然是在教会的内部，显然呢这些人传讲的呢想必也不是那些拜假神的啊那个信仰啊，或者是他们讲的内容就是要否认救恩真理，救恩这个基本真理的那些异端，应该不是那样。那么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指的是什么呢？异端到底是指什么啊？这个异教到底是指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前书后面的经文六章三节那一段，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因为那个地方就讲的更多一些，讲的比较清楚。那段经文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好，这就比较清楚啊。那传异教的他在讲什么？然后他讲，那这些人他们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而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真境。这些这样的一些教导、一些观念的传播，会给教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啊！特别强调会带来很多的增进。那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教会内啊会有一些人所宣讲的，并不符合耶稣基督的纯正救恩真理，也不是真正能够带领帮助人走敬虔道路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按照保罗在六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所讲的这些内容，就他们讲的内容反而是因为是出于属灵的骄傲，喜欢批评论断啊，甚至用我们现在话说好像就是要上纲上线啊，给人挑刺儿啊，专门给人挑刺儿，然后从而会在教会当中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辩和纷争。这是我们面对的情况，这保罗下的第一个禁令啊，不可传异教啊，传异教就是指的这些事情。好，第二项禁令，不要在教会中宣扬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那也是同样是因为隔了两千年了嘛啊，因为这个年代啊背景的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就从这一个几个字上，我们也很难清楚的界定说那保罗指的这些都是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言论啊，可能我们不能那么精准的知道，但是呢还是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指向的是哪些方面的言论。好，荒谬无凭指什么呢啊，它是就是指一些那些没有固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标准啊，对，这些好像是一些道理啊，一些理论，然后呢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讲，反正颠来倒去怎么用啊都是他对。听上去你听他讲的时候呢，你可以是振振有词，很有气势啊，好像很厉害，但是和真理无关啊，只是以真理的名义呢，那可能他讲的是无来乎服从一些自己当前的需要啊啊，或者就是证明自己一贯的正确。对，当我们观察到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来鉴别，就是我们应当对照福音真理的特性。福音真理的特性是什么？单一性、统一性，永远不会自相矛盾，一贯性，神的话永远不改变啊。所以我们认识通过这个和福音真理的这个信息的这些特性的对比啊，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些荒谬无凭、没有一个核心的不改变的这个标准价值的这些话，那你就知道这些言辞是谬误的。好，无穷的家谱是什么？那无穷家谱呢，是大概是指一些就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推测上的一些争辩啊，也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呢，好像有点比较像一些像类似于抬杠哈，这我们大概比较熟悉的啊，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自己建立自我循环的，或者是一些逻辑啊，比如说你如果说了 A， 那你这个 A 它就等于 B。啊，你说了 B， 那个 B 又等于 C 啊，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就是这样挂过去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论断。但是保罗呢，在这上面加了一个词啊，叫无穷的。那这个形容词呢，就显明保罗对这些议论的啊这些说法的态度是什么？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还是没有结果的。是充满彼此矛盾的，只会带来无休止的那些争辩，这些事情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没有益处的，会让你整天陷入这些具体的这些争辩的当中，对你的生命成长没有益处。那所以按照保罗的这个教导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也要小心啊， 就是避免在我们所在的教会当中，避免为了一些并非基要真理的那些问题上无穷无尽的争辩啊。那也不要把一些啊，就是说对圣经的一些话呢，然后加以一些引申，加以一些不受限制的发挥，然后建立出一个圣经本身并没有提到的一些这个论啊那个论啊，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基督徒是否得救或者我们生命成长道路必须要走的道路那些真理论述，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呢也更不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去推动啊关于这些问题的无休止的辩论。保罗一再强调，在教会当中发生这种事情只是会带来各种的争论，其实他并不能让信徒真正明白和实践神的心意，从而透过基督徒在信心上的建造来去完成神要做的建立基督徒生命的那个大功。保罗说讨论这些无穷的这些障这些东西啊，无穷无尽的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呢只生辩论，它只会带来无休止的辩论，但是它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好，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警醒啊，我们自己不要挑动啊，也不要陷入这种争论啊，也不要让这些争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形成一种风气。很显然，保罗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关切？因为这些偏离救恩真理的，或者是不在于救恩基本真理里面的这些争辩和论断，是荒唐的，是会引起纷争的，是对教会有害的，会危害我们在教会当中真正建立发扬神的章程。好，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这个神的章程，这到底是什么？这个神的章程是什么？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啊，章程这个字是指在家庭当中的组织和秩序，或者说是维持这个秩序的管理责任。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特别提出一个强调的事情，就是教会是什么。他说教会就是神的家，这是教会的本质。那教会是神的家，那这个本质，那么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他也一定是有一个神所喜悦的在教会当中的各项安排的方式啊，或者是一种组织形式，或者是秩序。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教会应不应该有秩序？当然应该有啊，教会就应该是有秩序的，而且还必须要有秩序。为什么？因为秩序就是神在教会中的安排。那反过来，相对应的，如果是那些错误的教导和观念啊，给我们带来这些困扰的话，那可能就会让我们无法明白神的心意。那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也就无法理解和执行神在教会中的那些安排。那当然，教会也就会很难实现在这个属灵的家中来建造信徒生命的功能，做不到。那教会是神的家，神在这个家中有心意，有安排，有秩序。那作为教会的带领同工呢，就要负起和履行管家的责任，就是要保证这个秩序在教会中的建立和运行。那错误的信仰教导和观念，它就正好相反，它会破坏这个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啊。所以教会的带领同工一个特别重要的职责，就是要为教会来守望， 防范这些错误的教导和观念对信徒们的影响和伤害，来帮助信徒在真正的救恩真理的学习和在信心的建造的上面，来共同遵守符合神的心意的教会规范，共同来建造神的家。那这也不只是一个教会的带领团队的责任，也同样是在这个家中的所有的成员共同的责任，责无旁贷啊。保罗是以他一个使徒的身份，对以弗所教会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好，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对于当他们收到保罗的这些命令的时候，对于以弗所教会当时的那些同工和会众，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我们现在站在2000年以后，我们手里边有这本圣经啊，我们从根据圣经的教导啊，从我们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时候，那毫无问题，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保罗是使徒，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所有人都应当顺服啊，你也必须顺服啊。正所谓大家就说的，你理解的要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保罗是使徒，传递神的话语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和地位是清清楚楚的啊，我们现在都清清楚楚。但是我们想，如果我们回到当时啊，穿越一下啊，你回到当时的在以弗所教会，在进到那个当时的历史场景的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一本圣经那么清楚的告诉你这是圣经，这个保罗说的就是来自于基督的话的时候，我们相信啊，也一定会有人，他因为不认可保罗的属灵权柄，他就不愿意接受服从这个命令，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也是当时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时所面临的真实的情况。那如果把这个场景我们再平移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啊，因为在现在的教会当中也没有使徒了嘛，对吧，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以我自己自身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也好，或者是名望也好啊，你就让别人去认可你啊，就让别人愿意接受并顺服你的命令，这个条件也不存在。那么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保罗的这个命令他是如何可以保证在那个时候啊，或者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保证他的命令可以被执行呢？如果这个命令不能被执行，那么保罗在这所讲的所有这些教会的秩序，他怎么可以实现并且被维持呢？好，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保罗对这个命令可以作为一个属灵原则，可以长久的并且普遍的生效的那个效力，那个效力它的来源是什么，保罗就做了说明，这个说明就是5到7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所以这段话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何传讲信仰信息的这个命令，它在教会当中能够实现，真正能够发挥效力的那个原因，不是因为这是哪个人的命令，而是在于真正可以这个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按照保罗所给的属灵原则啊，不看他的地位和头衔是什么，而是在于传讲这样的福音正确信息人，他的生命如何，他的侍奉动机如何，他的属灵装备如何，然后可以支持他来讲出这种 符合福音真理的信息。所以保罗首先指出来，这项命令在教会当中必须传讲福音信息的啊，这个正确的福音信息，这个命令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爱。那保罗所说的爱是什么呢？那这个我们经常在教会当中来讨论到底什么是爱啊？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永远都有热度啊，但有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都会有不同角度的诠释的这么一个话题。好，在这个地方保罗用爱这个概念来总结教会中的正确教导所要达成的目标。第一是信徒对神的恩典的积极的反应啊，这也就是要爱神。第二个呢，是要表现的愿意为他人的益处来付出牺牲的行动啊，这也就是爱人。爱神是从心里面对神的回应，爱人是要付出牺牲的行动啊，不能只是我心里爱没有行动，那不叫爱人啊。所以爱神爱人，那这也就是正确的教导要给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所带来果效的那个方向。那么在这样一个在爱中的这个教导，它从哪里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那三条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啊。我们在这个大纲这个里面，因为这一行打不了那么多字哈，所以加以省略啊，就只是写清洁的心、良心和信心。但是要知道，保罗在这里前面都有前面要加的一个这个限制的啊，形容词的，叫做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好，简单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哈。清洁的心，就是当然重点是在描写基督徒生命的内在方面，重要的是自己的真实的里面，而不是可能被修饰过的外表，完全真实的里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本着清洁的心，但是我们的心本来都不是生来清洁的啊，没有生来清洁的心。我们现在能有一个清洁的心，是被神的福音剥去了覆盖在我们心里面那些所有被罪所污染的那些东西，它才能变成一个清洁的心。好，我想我们在座人当中可能有人也是对古董啊，那个对那文物啊、古董啊这些物件有了解的人，那你大概会知道，这个长期被人拿在手里面把玩的那些物件啊，因为长期被人拿手这样不断的摸索把玩哈，这样的话，所以它那上面呢就会附上一层，就是日长月久之后，上面会附上一层被各种沾染的那些污秽啊，就留在上面。那这个他们叫把管这一层东西呢叫做包浆啊。好，有意思的是什么？对于一个古董来说，上面有这些污秽的东西，然后把它附着在上面形成的这个包浆，反而会被当成这个物件的它的古董价值的不可缺少的证明啊。哪个东西你要没有这层污秽的东西所形成的包浆，才绝对是假的，不值钱了，立马就不值钱了。但是我们清洁的心呢，不是古董，我们清洁的心必须是要去除外面的那一切的包浆，方可显出那个纯净的、单单的向着神的那个宝贵，那才真正是有价值的。良心啊，良心这个词并不是保罗的发明， 啊，也不是只是一个神学术语啊。良心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那保罗是借用这样的一个词啊，所以保罗，你在看保罗书信当中，他也经常用这个词。那么当然这个词一定不会是和当时的那些社会上的哲学思想啊，或者是那些人的认识啊，肯定不是和他们是相同的概念，特别是保罗把这个词放在和救恩真道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啊，他的指向就很清楚，当说无亏的良心，那特别指什么？特别指向我们的心灵内在的清洁的心，或者和我们外在的行为的统一啊。那你活在行在这样的真道当中，你说我就有无愧的良心，我所行的是本着我清洁的心发出来的啊，这就叫无愧的良心。那如果是相反，相反我们就知道了啊，那就有亏嘛啊。信徒就可以按照无亏的良心这句话，就可以在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行为之间，你去鉴察这两者是否是相符合的，是否是符合保罗的这个教导的。无伪的信心则是我们信仰的那个真实嘛啊，我们不欺骗神，也不敢欺骗神啊，我们也不欺骗人，因为你不能欺骗人。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也不要欺骗自己啊，有时候我们会一不小心欺骗自己啊，以为自己在信仰上我是如何如何的。所以信心最大的敌人，在很多情况下还不是你的信心的不够坚定，而是假装自己有信心。那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叫无伪的信心，那无伪的信心就更会表现在因着信心所给我们带来的生活方式那些改变的那个真实的见证上面啊，不是靠说的啊，而是真正能够见证我们无伪信心的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言一行。好，保罗说真正的爱神爱人一定是要来源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那这次我们就看到保罗这一段教导当中一直这样说下来，他提到了一系列的概念啊。如果你们做名词解释，你可以做一大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一系列的概念保罗讲下来，是让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是怎样的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影响一个，一个影响一个，它是一个彼此相连的关系，是串在一起的。好，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吧啊，这段经文的总结。神在教会中的心意是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不能成为神的家的这个教会没有存在的意义。那神的家就一定要有相应的秩序和规范，没有一个相应的秩序和规范的那也成不了一个家。那要建立这样的秩序和规范，就必须在教会当中坚持福音真道的正确教导，防止错误的信仰观念对信徒的影响。那这是来自于保罗，那保罗从基督那里来领受的这样的命令。那在教会当中这个命令的执行不是因为它就是个命令而已，而是为了也让我们所有执行这个命令的人要明白你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实现爱的目的，建造信徒的生命。那如何去实现呢？你怎么才能够实现呢？你怎么能够可以让这样的命令在无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被在信心当中被见到的信徒来执行呢？ 要本着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那当我们能够以这几条来检查我们是否处于正确的信仰和健康的教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会那么感觉那么模糊啊，我们就会有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就在哪个地方。那你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你也会看得很清楚什么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像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出现的那些人啊，那保罗在这个六到七节里边，他作为一个对比啊，或者说给我们一个实际的操练啊，让我们去看你怎么去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去鉴别啊。那保罗就说，那像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啊出现的那些人，保罗在六到七节里边说，他们没有正确的信仰根基，也没有充分的学习装备，但是他们在教会当中宣扬这些观念和信息呢，也有他们的目的啊，是为了实现自己做教法师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欲望。但是他们实质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也不知道自己所论断的，是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啊。那这种传讲就会给教会带来错误的信仰观念。那么在无论是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还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当中，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圣经的给我们这么具体的指导和标准的参考下，我们就可以随时省察啊，随时省察，那我们就可以拒绝这样的人和事对我们的教会来带来不良的影响。保罗在这里吩咐提摩太的任务啊，可以说是重要大致艰巨啊，很重要但是很艰巨，不容易做。那保罗的吩咐写在圣经里面，一直传递到我们当今的世代，传递到我们所有的和教会的建造有份的弟兄姐妹这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任务也是同样的重要但是艰巨。但是只要我们牢牢记住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不只是个命令，重要的是跟我们讲清楚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啊，是生出来的啊，不是装出来的。那这个就是教会一切的行为规范的出发点。当我们今后在讨论所有的教会的各种规章制度、各种行为规范，是对的是错的，是要做的是不要做的，最终一个出发点都要回到这个源头。要知道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牢牢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站得稳，我们就可以在神的话语的带领当中，在这条教会建造的正确道路上，我们就可以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走。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远不变。无论是在2000年前的教会，还是在当今的教会，还是在今后任何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都应当按照你所教导的属灵原则来执行。主啊，在这个当中，我们个人有软弱，我们个人有欠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靠着圣灵的开启和能力，主啊，你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话语行，你也必定来带领我们按照你的话语行。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